最近，我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的片段，讲述一位在线色情内容制作者兼妓女，她在一天内与100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以推广她的品牌。另一名妓女声称，她超越了这位女性，曾在一天内与1000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现在，我感激的是，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非宗教人士，都会对这些事情感到与我同样的厌恶。但如果这些人坐下来认真思考性行为的目的，他们会意识到与一个随机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同样令人反感。这两种行为在性行为上都是混乱的，其中一个混乱程度更高，以至于普通人更容易看出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想说，我非常感激你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接触到这些普通人，让他们了解福音的好消息以及神之爱的真理。你可以通过订阅这个频道，尤其是到 transfu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每月5美元或每年50美元，你就能获得额外内容，同时帮助我们保持无赞助商状态。所以请去看看吧。当人们讨论性伦理时，他们通常会说，只要双方同意，性行为就没问题。他们从伤害的角度看待性伦理，因此他们的道德观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只要不是强奸，就没什么问题。但大多数人承认，有些双方同意的性行为，他们也认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来解释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去了圣地亚哥的一所大学校园，向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答案。
可能是为了愉悦，也可能是为了爱情，但你知道的，这因人而异。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说，性爱吗？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对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对吧？我想我更喜欢简单一点。
我认为性爱嘛，首先当然是为了繁衍，同时也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身体。
大多数人会说性爱的目的就是繁衍，我想是这样吧。
我个人不觉得它特别是为了繁衍，但我觉得它只是表达你爱某人或在乎某人的方式，这种行为非常亲密，也可能很重要。
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定义性行为的本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出于自己的理由进行性行为。你可以通过性行为让自己与配偶或伴侣更亲近，你也可以为了个人愉悦或者干脆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这是你的生活，你的决定。
最后一位女孩给出了一个相当诚实的现代答案，她说性爱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如果你觉得性爱是特别的，它就是特别的。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那它就是那样。性爱只是让你感觉良好的行为。当然，我相信她会补充说，只要所有参与者都同意，用性爱满足任何需求都没问题。说性爱没有特定目的的不只是大学生。著名无神论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其教科书《实践伦理学》中写道，即使在艾滋病时代，性行为根本不会引发任何独特的道德问题。关于性行为的决定可能涉及诚实、关心他人、谨慎等因素，但在这方面性行为并无特殊性，就像关于开车的决定也可能涉及这些因素。公教哲学家仁爱华费瑟对此有精彩的回应，他写道，我早就认为这是哲学家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之一。性行为具有特殊且巨大的道德意义，这一点显而易见。讨论性伦理可能很困难，因为伦理争论常是这样的，你相信 X， 但 X 逻辑上必然导致 Y， 而 Y 很疯狂，所以相信 X 就是疯狂的。问题在于，过去被认为疯狂的事，现在被视为正常。在1950年代，许多反对避孕的论点都基于这样的主张，认可避孕性行为就等于认可同性行为。当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明确指出，同性行为是精神障碍的表现，因此同性行为在字面意义上被视为疯狂。直到1973年，经过一场激进的宣传运动，此观点才在后续所有版本的 DSM 中被修改。所以如今再用这种论点反对避孕就很难成立了。因此你必须深入探索性行为的边界，找到足够令人反感的案例，才能证明关于性行为的随意观点 X 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性行为如同摄影，那么唯一重要的是获得被拍摄者的同意，这没什么奇怪的。如果你有这种审美偏好，可以拍摄树木或尸体，这无关紧要。 考虑到教宗安息时的照片或不朽圣徒的遗体照片，这甚至不算血腥。但如果性行为如同摄影，那么对树木、树链或尸体、恋尸癖产生性吸引也就不奇怪了。树木甚至尸体的照片可能很美，但与这些对象发生性关系却总是丑陋的。道德健全的人都知道这些行为是扭曲的，这表明性行为具有超越单纯愉悦的内在目的。性行为必然指向某种目的。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对一天内与100人发生性关系这类行为的厌恶与性道德无关，这与某人冒着健康和身体的风险有关。我不买账，因为大多数听到这类行为的人表达的是道德厌恶而非生理厌恶。我们对极端滥交的感受不同于观看特技演员为表演冒险时产生的焦虑，这也不像我们看到有人10分钟内吃掉83根热狗，如果你好奇的话，这是世界纪录时可能产生的不适感。如果你对此感到道德厌恶，你会将这种罪归为贪食，对美好自然事物的过度追求。但我们不会像看待滥用性行为的人那样鄙视贪食者，这表明性行为不仅是进食般的生物过程，更包含深刻的道德要素和意义。或许这些极端行为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性行为本应用于表达爱。现代人可能会这么说，这仍与和所爱之人发生随意性关系相容。现在，我可以举一些人们试图向其表达性爱的极端对象来说明，这仍不是合理解释，但我想让你保住你的午餐。下方列表中有一集关于这类恶心反例的节目，如果你有心理准备，可以观看。相反，我指出，将性行为归因于模糊的爱或情感表达概念，无法解释性关系中固有的强烈排他性爱。若要求朋友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朋友，显得过分占有，为何要求恋人除你之外没有其他恋人就不显得过分呢？一种反对意见是，不忠的错误在于涉及谎言，这与性行为的目的无关。但将不忠的伤害归因于撒谎，无法解释请求允许出轨行为的错误性。做这种事是疯狂的，就像请求谋杀他人的许可。是的，这个类比依然成立，因为出轨可能摧毁关系。现在，有人试图表现得像独占式婚姻并非性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只是社会习俗。否定独占婚姻、推崇开放关系或所谓多元之爱者推动这种宣传，但这不过是魔法思维的集合。例如，幻想积极思维能促使宇宙赐予你幸福之物是种妄想，这正是吸引力法则等理论的虚妄基础。同理，幻想通过出轨并保持积极思维就能避免关系遭受不忠固有的负面影响也是妄想。这在电视节目《姐妹妻子》中可见一斑。该节目追踪了重婚者柯迪·布朗与四位女性的精神婚姻，最终关系破裂，导致3次离婚。目前，柯迪仅与其中一位妻子维持关系。或见于主播命运与其现任前妻梅琳娜·戈兰森的开放关系。通常我不会提及他人离婚，但用此例恰能展示你们近期推崇的混乱生活方式可能毁掉他人人生的真实后果。而命运在离婚最终完成前几个月与妻子做客无论什么播客时正大力宣扬此观点。
万一将来你们其中一人遇到情感连接更深的人怎么办？那时你会怎么做？
我明白这个问题，但单配偶智者同样面临完全相同的困境。
确实如此，但你可以设防。
但你依赖的，你依赖的
依靠德性。
是的，但在我看来，守护者是你们共同建立的历史，对吧？可能
或你选择践行的德性。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
我认为是历史。是的，
是的，但就像可能
但确实有很多有历史积淀的人依然出轨。
可能外面真有某个女人比我与梅琳娜更合拍。
注意点，
可能确实有某个男人。是的，可能确实有个男人比我更适合她。但截至目前，我们已共同建立了4年半的历史，这是确凿的。
嗯哼，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运作得很好，我们非常合拍，我们想要同样的东西。比如，
是的，是的，正如我所说，讨论性伦理并不有趣，因为你必须不断寻找越来越疯狂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原则 X 是错误的。但有一个容易讨论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性行为仅表达纯粹的爱与情感，那么与伴侣发生婚前性行为并无混乱可言。但为何性行为通常会毁掉友谊？ 这种情况要么像电影《当哈利遇到沙利》中那样，将朋友变为承诺彼此的恋人，要么将朋友变为因尴尬历史而疏远的陌路。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性行为客观上传达了一种与纯粹友谊不相容的永久纽带。维系友谊的是超越个体存在的事物，如共同兴趣、爱好或社交圈。当这些外部因素改变时，友谊往往随之改变甚至消逝，这是正常的。而维系恋人的是彼此内在的对方本人，其希望是这种纽带紧随对方生命终结而消亡。多数人不期待友谊之爱持续一生，却常期望伴随性行为的爱能如此长久。因此，当将性交产生的永久纽带引入友谊固有的短暂纽带时，会产生令人不适的冲突。当一个人一天内与100人发生性关系时，这种极端短暂性与性纽带永久性的对比变得显而易见。但任何发生在婚姻纽带之外的性行为都存在同样的冲突。这是因为性行为本就是为表达婚姻之爱而存在。我们称性行为为制造孩子和制造爱，因为性行为旨在表达能孕育孩子的爱。此时，许多人，尤其是基督徒，会表示赞同，认为性行为是为了生育孩子，这确实非常接近正确的案。甚至许多我在校园采访的学生也将生育视为对我问题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的答案，但他们迅速将其搁置，仿佛这是事后想起的次要答案，勉强承认后便置之不理。诚然，生育是性行为的主要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性行为的含义中包含永久性和排他性，因为婴儿需要父母之间永久且专一的结合。然而，若将性行为为了孩子这一答案推向极端，你可能会被一个反对意见难住。基督徒评论者乔塞亚和伊莎贝拉·穆迪坚持性行为是为了孩子，虽然我赞赏他们反对避孕的立场，但他们最终无法圆满回答主持人追加的问题。那不孕不育的人怎么办？他们不能生育孩子，是否可以有性行为？
伙计，性行为就是关于生育孩子，就是为了生育孩子。比如你给自己灌满避孕药，然后和妻子做爱，这种行为除了享乐根本毫无意义，唯一的目的是享乐。人们该是啊，那些天生不孕不育的人，好吧，可以有性行为吗？这取决于，听我说。我支持比如终身守贞的决定，我支持这种选择。如果他们确实无法生育，我认为他们应该拥有这种选择权。他们当然有选择权，是的，但我的意思是，是的，你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不孕不育者禁止性行为。我觉得不孕不育者不这么想很疯狂。我从没真正见过有人这么说，我是不孕的，所以我要终身守贞，我不会碰性行为，我不会发生性行为。你觉得人们不说这话很疯狂？是的，哇，我认为这会是非常高尚的。伙计们，别搞同性恋，非常正确。我同意。
若坚持性行为只为生育，那么当夫妻失去生育能力或妻子怀孕时，性行为就变得不道德。教会历史上确实有人持这种观点，比如圣奥古斯丁，他曾批评那些放纵到连妻子怀孕时都不加节制的男人。但教会并不教导当无法受孕时性行为就是不道德的。例如，虽然婚姻有最低年龄限制，但没有最高年龄限制。因此，年老不孕者可以自由结婚并进行婚姻行为，这说明性行为不单为了生育孩子。相反，性行为是为了表达婚姻之爱。性行为表达了男女之间独特的成为一体的纽带。婚姻之爱是将完整的自我完全赠予对方，包括生育能力的赠予，即使你一年老可能已所剩无几或完全失去生育能力。这种生育能力的暂时缺失常见于女性正常生理周期，而年老导致的永久性不孕则是另一种情况。教会不将不孕视为婚姻障碍。教会法典第1084条第三款规定，不孕既不禁止，也不否定婚姻的有效性。 然而，教会法典将永久性无能及无法治疗的性行为障碍视为婚姻障碍。我在下方链接的文章中对此有更详细讨论，但许多人认为这很残酷。婚姻难道不包含比性行为更多的内容吗？他们会这样反问。当然如此。然而，驾驶包含的远不止视力，但若你失明，就无法驾驶。现代人的一大谎言就是，性行为与婚姻无关，婚姻与性行为无关。性行为是为了表达婚姻之爱，这种爱指向生育目的，即使具体行为可能未达成生育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性能力者就不再是夫妻。这只是说，若婚前已知无法完成婚姻结合，就不得结婚。若婚后才发现此情况，婚姻可被宣告无效，因为你们永远无法实现婚姻的目标，成为一体。至于有人问玛利亚和圣约瑟的情况呢？由于玛利亚终身童贞的教义，这是特例。玛利亚和约瑟并非无法成为一体，他们只是选择不完成婚姻结合，因此他们的婚姻是有效但可解除的，因为他们从未成为一体。玛利亚和约瑟婚姻有效，但玛利亚始终是主的使女，因此性行为是为了表达婚姻之爱，这种爱能产生活生生的爱的记号，孩子。当然，人们经常在婚姻之外交合并生育，这些行为可能产生孩子，但并非所有孩子都应由此类特定之爱产生。既然人类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我们不说人类像动物或复印机般繁殖，相反，人类是生养，我们与神的创造行动合作，是拥有不朽灵魂的独特人类存在，而孩子是否成为婚姻行为的果实由神决定。教理说，孩子不是应得之物，而是礼物。婚姻至高的礼物是活生生的人。孩子不应被视为财产，而所谓生育权正导向这种错误观念。在这方面，唯有孩子拥有真实权利，作为父母婚姻之爱果实的权利，以及从受孕起就被视为人的权利。总结来说，讨论性伦理时，我们需要解释为何某些性行为几乎被普遍视为善，而另一些行为，即使涉及自愿成年人，却被普遍视为恶。我们还需要回答核心问题：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说性行为没有特定目的，或仅为了表达爱与情感，都无法解释人们对性行为根深蒂固的认知。但若说性行为是为了表达婚姻之爱，就能解释为何我们谴责极端滥交和 OnlyFans 这类性商业化行为。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厌恶不忠，即使它伪装成多元之爱。这解释了为何涉及自愿成人或无需同意的无生命对象的性变态依然属于严重混乱。这解释了为何人们将性行为称为做爱和造人，因为性行为指向能生育孩子的爱。但即使神未赐予孩子，这种爱本身依然成立。这种爱本身对社会仍有价值，因此社会应当尊重它。这正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社会都设立婚姻制度的原因。社会应当谴责对这至善的恶行，尤其是淫乱行为，甚至应立法禁止贩卖这种至善毁灭的商业行为，例如网络色情产业。关于此主题，我推荐波伊尔、劳勒和梅所著《公教性伦理》，以及亚历山大·普鲁斯的《一具身体：基督教性伦理论文集》。关于婚姻，我推荐瑞安·安德森的《真理胜出》。我也推荐由我与莱拉·米勒合著向年轻人和非年轻人解释公教性伦理的著作《如此受造》。非常感谢观看，愿你度过蒙福的一天。